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好牧人节目。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第一章10到15节。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今天继续看以赛亚书第一章，上一次我们看到第9节，从第一节开始到第4节是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对神的那种态度跟行为，他们离弃了神，他们背离神。然后第5节到第9节就描写他们所遭遇到的一些的苦难，神用各种的方法来鞭策他们，来提醒他们，目的就是要他们醒悟，要他们回转。现在到了第10节，就讲到他们在献祭上面对神所做的一些事情。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他们一直对神都似乎是很尊重的，神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可是他们后来的态度，我相信跟今天许多教会的光景是没有两样。我想这是人性的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在神的面前态度行为就离开了神所对我们要求的一些原则跟那个样式。所以呢，从第10节到第15节，先知就指出来，以色列人虽然在外表上对神还是有那种宗教的各种的仪式，好像在献祭上面能够符合一切神的要求，就是律法上面的要求了，可是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的心，他们的生活不对，换句话说他们有罪，因此上他们在神面前所有一切的这些宗教的行为都不被神所接纳，表面上做得好，其实是一些空的形式。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10节，先知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我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以赛亚书是诗歌的题材，常常用那种我们中文叫做平文体，就是两节圣经两句话讲的同一个意思，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在以赛亚书里的这样一种的文体，在中文里的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王勃的《滕王阁序》。我相信假如我们读过古文的，我们都知道啊，一开始他就叫南昌故郡，洪都兴府，这两句话讲的同一件事情，同一个地方，但是这当时的文体就是这个样子，用两句话，用两节圣经来讲的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法来表达。以赛亚书也是这样，当先知对耶路撒冷的百姓来呼叫来提醒的时候，他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讲的同一件事情，索多玛、俄摩拉都是指着耶路撒冷而说的，换句话说都是指着犹大的百姓说的。在第9节不是讲，假如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我们上一次看过了启示录11章第8节，那你在使徒约翰的预言里头就干脆的把耶路撒冷就称为索多玛。现在先知也同样的用索多玛跟俄摩拉来称呼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旧约有多少的根基，那么我想也许我们应该要交代一下，索多玛跟俄摩拉上一次我讲到是两个在平原，就在约旦河的东边死海的边上，有两个从前的古城，后来是神因着他们的罪恶浩大，从天上降火把他们整个的毁灭的。所以这两个城 常常在圣经里头被提出来做例子，就是讲到当一个城当一个百姓罪大恶戒的时候，神可能就从天上降下灾祸来毁灭这个城。所以今天我们也常常听到，假如美国继续这样子腐败下去的话，将来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一个下场。我们来看看到底这两个城的光景是什么样。我们要回到创世纪19章24、25两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所以不只是这两个城，在它附近的所有的城市和全平原，便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也是神在地上给我们立下来的一个榜样，就是假如一个民族一个百姓对神背离到一个地步，没有可能再回头了，那么神往往会借着这个方法来毁灭他。所以在第十节，先知就对耶路撒冷的官长跟耶路撒冷百姓称他们做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要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话也好训诲也好，都是讲到神给我们所有的命令，所有的指点。在圣经里的有多种的名词来形容神的话，我觉得最特殊的一处是在诗篇第19篇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在圣经里头表达神的话语用一种什么样子的词汇。在诗篇19篇第7节到第9节有6种名词用来代表神的话语或者神的训诲。我们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律法也好，法度也好，都是指着神的命令，神的话。第8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看，训词命令都是讲到神的话语。第9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我们就了解圣经里用多种的名词来表达神的话，看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解释神的话。这个地方先知对耶路撒冷当时做官的跟百姓在讲，你们要听神的话。十一节就说到有关他们在神的面前献上牺牲的一种情形。我们知道献祭是以色列人生活里头主要的一部分，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献祭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表，从开始就告诉他们，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必须要有牺牲来做我们的替身。这个就预表将来必须要有一个弥赛亚来到地上替罪人舍命而赎罪。多年来神就是借着这些礼仪来提醒以色列人，也提醒地上的百姓，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没办法的，是站立不住的，我们的结局就是流血死亡，没第二条路。在真正的救赎救主还没有来临之前，神先教导我们，这是唯一的神所接受的一种赎罪的方法。加拉太书里头对这个讲得很清楚，我只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就在十一节里头，先知就是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所献上的牺牲，他是怎么样子来看待的。十一节，耶和华说，这里先知就引用神自己的话了，你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与我合一呢，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你们所献的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若是去看献祭的事情，凡是燔祭都必须要用公的牺牲来献祭的。我相信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将来为人舍命在神的面前表示全人的奉献 必须是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它是公的一个牺牲，用在燔祭上的。脂油跟血乃是献祭的你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个血是必要的。为什么？圣经里的告诉我们，因为生命是在血的里头，脂油是一个牲畜的最重要的这一部分，所以献祭给神的时候，血跟脂油必须要包括在里头的，就是这个牲畜的命必须要整，血必须要洒在祭坛上的，脂油必须要烧在祭坛上的，所以血跟脂油在献祭里头最重要的一部分，比肉还要重要。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他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见达我的愿语。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先知在这里讲到神说话的这种口气，这里面的意思。首先他讲到，你们所献的祭物，虽然你们的方法是对的，你们外表上是符合律法的，但是我不喜欢，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这里就讲到，其实你们到殿里头来朝见我是什么呀，就是好像我在向你们讨这个牺牲一样的。讨的意思就是指到好像这个决定的权柄是在人的手里头，你们的心思就是，哎，我给你的，我奉献给你的，我送给你的，好像这是我做的主。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献祭？我们献祭因为我们是站在有罪的，我们必须要死亡的这个地步，我们才借着献祭来满足神的要求，满足神的心意。这个是我们献祭的态度，不是说哦，我现在献祭了，就是我来决定给神一些东西。这好像我们今天许多人在教会里的奉献一点东西，就自己很自鸣得意的，好像是我给神的什么。现在很多的教会里的一个人奉献了一点东西，教堂里头啊，把他的名字有些雕刻在墙上啊，有些雕刻在座位上。弟兄姊妹，这些说老实话，神所不喜欢的。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奉献给神？不是说我们决定要给他什么，乃是我们站在一个带罪的死囚的一个地步，我们要借着献祭来让神不至于对于我们有那种愤怒，他的审判不立刻落在我们身上，是要这样子的一种心胸。所以你看着，你们跑得来朝见我，好像是我跟你们讨的。是谁跟你讨的？我没跟你们讨。你们要了解，你来献祭的态度应该要正确，因为你们到殿里头来，到我的院宇来，院宇就是指着圣殿的中间的那个院子，叫做院宇。你进来的时候，因为你的心态不正，所以你的献祭的这种姿态就好像践踏我的愿语，好像跑进来横行霸道那种态度，哪里还像一个带罪的死囚跑得来要求神饶恕，不是这样子的。这样子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样子我盼望读了先知书之后，我们能够了解我们跟神中间的地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种心态，这是神所相当看重的。所以神在这里所责备的是真正的从他的心里头所发出来的。到了十三节，他说，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虚浮就是没有意义的，虚假的，不敬虔的，你们送来干什么？你们假如在我的面前没有敬虔的心智，不了解你们在我面前的那种状况，你看这些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横行霸道，跑得来献祭，也完全没有那种战战兢兢敬畏的心，自己在神面前的那种态度，这么多年来在神的那种审判之下所受到的击打，如今在外敌的攻击之下，其实是种很可怜的情况，他们不了解，他们还在那里洋洋自得，所以神借着先知对他们责备是很厉害的。下面神就讲到有关身外的祭物的事情，他说，香品是我所憎恶的，供物香品都是指着没有血的一些东西。当以色列人在神那边去献祭的时候，有两种，第一种是他们送的有血的这种牺牲，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无血的这种东西，就是他们都呈现，你像素剂了，像乳香了，这一类的东西啊，是另外这一类，就此地所讲的贡物跟香品。他说你们的祭物固然是我所不喜欢的，连你们所给我们这些贡物跟香品也是我所憎恶的，因为你们的心不正，你们在月朔跟安息日并且宣召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这个月朔跟安息日等等都是指着一些的圣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其实日子是很好过的，我们假如说是能够主日到教会去敬拜神，平常我们去祷告会，那人家就看我们说、啊、这个基督徒算是蛮好的基督徒。可是在当时以色列的人，他们的那种生活可以说是环绕在跟神的各种的礼仪的要求之下的。以色列人除掉了经常的节期，就是安息日，安息日是每个星期的，他们的安息就是我们现在礼拜六，然后月朔，月朔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天，说是第一天，我们中国人不是讲叫朔望嘛，说是初一，望是十五，每个月朔，每一个安息日，其他的这些宣召的大会，就是献祭的这些庆祝的节期，他说都是我所憎恶的。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献祭的事，神对以色列人献祭的事情有很严格的要求，他们所献的牺牲必定要符合他的标准，他所献的祭的各种的细节都很讲求的。我们可以很快的看看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这里都是讲到献祭的事情。第一章是讲到燔祭，第二章是讲到素祭，第三章是讲到平安祭，四章讲到赎罪祭，五章讲到赎愆祭，其实第五章里头也有一部分是讲到赎罪祭。所以在当时献祭有这五类，然后第六章跟第七章讲到在献什么祭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子去献，要如何去献。所以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都是讲到献祭的事情，利未记二十三章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当守的节期。我们应该看一看弟兄姊妹，然后就知道我们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神的面前这个日子实在太好过了。当初以色列人神给他们的要求太繁杂了，今天这些东西都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了最后的最主要的这一次祭，唯一的需要的祭之外，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献祭的事情了。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所守的这种宗教上面的礼仪太简单了。我们来看一看利未记二十三章，你看讲到安息日，这个是他们要守的节期，在第五节讲的逾越节是正月十四，从正月十五下面的这个七天就是除酵节或者说无酵节，这是第二种的节期。第九节又讲到另外一个初熟的庄稼的这个节叫初熟节，到第十五节这里又讲到第四种节期叫做五旬节，第二十四节讲到另外一个节期叫做吹角节，在二十六节又讲到赎罪日，最后在三十三节讲到祝棚节。所以一共有七个节期，除掉了平常的安息日跟月朔之外，弟兄姊妹，让我们想想，这些都有意义的，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假如得到什么东西，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想到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假如说是我们拿到一个新的工作，我们要立刻要联想的，这神给我们的。我们加了薪水了，我们要立刻的想到，这神的恩典。让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生活里头任何一些的好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些节期不是没有意义的，神是要借着这些节期来提醒百姓，你们要怎么样子跟我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到了二十三章十五节里的是讲到五旬节，五旬节就是从逾越节之后数到五十天，那个就是五旬节的开始。他在这五旬节的时候要让弟兄姊妹们记得是神要怎么样子 为着我们做各种的牺牲的，所以我们假如有机会的话，自己要去看看这些节期的内容跟原因。到了第23节叫做吹角节，这个吹角节是7月1日，这是犹太人的日历啊，现在他们叫犹太人的新年，所以今天犹太人过年他们要吹那个羊角的。到了7月初10，这个是今天犹太人所看为最大的一个日子，叫做赎罪日。这一天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把它看得很重的，叫做 Yom Kippur。 每年还有一个叫做祝棚节，是7月15到7月21，这个节期是神要借着祝棚节来提醒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里头行走的时候，他们是住在棚子里头的，所以真正的守住棚节的时候，他们不能够住在家里头，要搭这个棚子，住在棚子里头。在第23章第42节，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里有7种的节期，除掉了安息日，每个星期要守，然后每个月的第一天月朔要有特别的聚会，跟着还有这7种每年都必须要守的。在民数记28章29章这2章里头告诉我们，在节日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子来献祭。我们看了之后我们才了解当初以色列人神对他们是何等的要求。我们现在做基督徒实在太轻松，我们很快的看一看28章29章讲到献燔祭的时候要怎么样子献，讲到在安息日的时候，在月朔的时候，在逾越节，在七夕节有吹角节的时候要献什么，在赎罪日的时候要献什么，每一种节期都有不同的要求方式。然后在祝棚节的时候要献什么，在祝棚节的时候献的那个祭真是惊人的，7天每一天要献不同的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稍微在主日的时候去聚会，星期三的去祷告会，有的时候参加一些查经，就觉得我们太忙了，我们给神给太多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神的太少，跟神的关系太不亲密了。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来，只是我们这里很简单的提一提。到了14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你们跑到这里来好像在守这节期，其实你们心一点都不正。你们虽然献这些祭物，但是你们跟我中间是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是带罪的。下面我们就看到了，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我担当的意思就是已经成为我的重担。你们跑得来好像来庆祝节期来敬拜我，其实已经成为我的重担，因为你们所做的那种方式，你们的态度，你们的心是不正的。到第15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这里提醒一件事情，举手祷告，我们今天成为一个风尚，就是到了聚会的时候一个个把这个手举起来，有的时候还摇摇摆摆的，好像怕神看不见一样的。弟兄姊妹，根据旧约里的告诉我们，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举手，所以有的时候举手成为一个祷告的代名词。我们向神举手是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是在聚会的时候无缘无故的把个手在这举起来，高兴起来我们就把手举起来，还摇摇晃晃的。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我心里的很不舒服，我有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那些摇滚乐的那些聚会，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拜邪神的那些聚会就这个样子，大家搞到一起就把那个手举起来摇摇晃晃，嘴里乱七八糟念一些东西。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自己做任何一件事情，特别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了解他的意义， 不要跟随人家后面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有的时候其实是得罪神的。所以祷告的时候我们举手，其他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举手。他说你们举手祷告我便遮掩不看，你们多多祈祷我也不听。举手祷告，神说我不要去看，我也不要去听。这个多多的祈祷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恒切的祷告。这种多多的祷告是讲到我们有了事了，有了苦难了，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拼命在那里祷告求神。神说你们一般的祷告我眼睛闭起来我不要看，你们有问题到我面前来不断的在向我祷告我也不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我们看到杀人的血这四个字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但是加得蛮好，的确把先知的意思啊说清楚了。为什么神不听祷告，不看着我们举手？因为罪把我们跟神隔离了。我们看以赛亚书59:1跟第二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这是讲到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求神跟我们帮助，向他祷告，好像神也不来帮助我们，也不听我们的祷告。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原因是为了什么？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为什么我们的祷告神没有听？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呼求，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很恒切的祷告，特别是当我们有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迫切的向神来祷告。也许我们的亲爱的人生病了，或者说我们落在苦难里头了，那我们就不断祷告，神都没有听。为什么？他说神的膀臂并没有缩短不能够拯救啊，神的耳朵并没有发沉不能够听见呢。那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达不到神的面前？因为罪把我们跟神隔绝了。在第一章15，神就是这样子讲的，你们完全是戴罪之身，你们的心也不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跟神是隔绝的，你所有一切的宗教的仪式都是虚空的，都是白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要在神的面前有什么样子的恳求，我们自己先要在神的面前能够有把握，没有任何的罪让我们跟神隔绝。假如我们发现了自己在罪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先悔改，先恳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然后我们再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来向他祈求。这时候的祷告神才会听。当然神是不是会伸手来援助我们，这个我们没把握，这是他自己的主权。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祷告会达到神的耳中。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这里是良友电台，今天的好牧人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